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想要讲的业报，也叫代理莲花大大，这边是在分析业的作用。令生业使莲花大大投生到王族，成为一个高贵的王子，而知识业是他从小就能够养尊处优，过着很优越的皇宫生活。同时我们再从莲花大大是他的成就来分析，莲花大大其实他并不错，因为他是三阴结合，是不是他可以认得八地，而且拥有古神通，所以他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人，而且他也是身为贵族很高贵的一个王子。然而当他被僧团隔离之后，他的主观业就开始产生作用，他失去了供养名声，他失去了名人力量。在他还没有过完他寿命的期间，由于他破生，他出佛心子跟破生这种业，使他的生命没有过完，就渐生堕落无间地狱，这个是毁坏业。也就是说，他破生的业就在他生命期间成熟，而且成为他投生到无间地狱的应生业。当莲花大大投生到无间地狱之后呢，这种应生业将会持续的在他整个在地狱的生命中发生作用。同时由于莲花大大他从他想要杀害佛陀开始，一直到他死之前，他的心一直都是不怀好意，要么他想杀害佛陀，要么他想分裂生死。在他是那么久的时间，他一直都是造作很强的不善业。这种不善业其中第七个受行所造下的业，会使他仍然在无间地狱里面成熟，使他成为在地狱里面的知识业，加重他的痛苦。这是莲花大大的例子，所以我们就依照业的分类分析了业依作用分类，逆生业、知识业、障碍业和毁坏业。那接着我们再继续讲的另外一种业的分类法，我们是依成熟业的成熟的顺序。第一种成熟的是重业，第二种成熟的是惯习业，第三种成熟的是定习业，第四种成熟顺序的是已作业。什么是重业呢？重业就是极重的业，非常强的业，这种业必定会在下一生造成其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业可以阻止它。业重业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善的重业。不善的重业是哪些呢？不善的重业一共有六种，前面的五种称为五无间罪：阿难达、达利亚、感冒。它是第一弑母，第二弑父，杀害亲生的母亲或杀害亲生的父亲，这种业是极重的。第三是杀害阿拉汉，无论这位阿拉汉他当时还是在家人，也会造成极重的不善业。第四是出佛身解，这里的出佛身解是指用恶心恶意出佛陀佛之佛陀身上而去。第五是分裂和合的方法， 在这五种无间罪当中，第四种和第五种恶心出佛身解身分裂生狂，只有当时的德瓦塔法师造成。大阿拉汉呢，在如果说现在来说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呢，在佛教的历史里面也有出现这样的事情。现在这个时期有可能的就是大目佛大佛。当我们翻开报纸的时候，偶尔也是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愚痴的人穷到极点，他杀害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亲生的父亲。一个人只要到了杀母或杀父啊，可以说他是必定无可救药的。我们在看很多身体的众生，很多那些逆子，他们为了篡夺王位，杀害了自己的父亲，这种事情在历史上经常可以见到。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摩羯陀国玛嘎达国，他的一个王朝就是一个杀父的王朝。金鸡沙拉王给他的儿子卫生殿王杀死了之后，后来卫生殿王又给他的儿子杀死，然后他的儿子又给他的孙子杀死，一共五代都是杀父而自立为王的。最后呢，这一个王朝结果就被推翻，然后呢就由当时的一个大将的苏苏玛嘎达成为新的国王。还有另外一种极重的不善念，是否定持戒、否定业报和顽固的持戒，我们可以称为定邪见，也就是决定性的持戒。一般的持戒不一定可以将一个定住，唯有一个人他相信这种邪见，一直到他死了仍然不放弃，仍然不改变，这称为定邪见。这种定邪见特指断灭见，断见。断见是哪些呢？有三种断见。第一种是无因见，爱就改变性，否定造业、造善业、造恶业，否定现在的苦报恶报是有因的，就称为无因见。另外一种是阿毗比亚，就是无作用见，认为造恶不会带来苦报，行善也不会带来善报，是称为无作用见。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作用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纳斯卡比见，虚无见。虚无见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无因果，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这种邪见一共有三种，特别是断灭见。当然呢，如果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邪见，在临终所放弃，他就不会造成不善的境遇。就例如达鲁斯塔的外甥叫做吉尼甘纳卡，长爪贩子，他本来他就是持断灭见的，但是当他听了佛的说法之后呢，他就放弃了他的断灭见，而且证得了出果。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放弃自己的邪见，那他还不够不善的重业。不过前面那五种呢，就没有的机会，只要你放下，你就必定要受到果报。要受到哪些果报呢？放下不善重业的果报有两种。第一种，下一次必定堕入地狱，毕竟堕入地狱。第二，在今生不可能证得禅那跟涅槃。就我们刚才举的德瓦塔大的例子， 由于他出佛陀身上的血，同时用分裂合合的生黄，因此他现在是多了的病。又例如卫生殿王的例子，卫生殿王他拥有很强的巴拉力，他的巴拉力强到可以使他在听完佛陀说沙门果经之后，竟可以在座中证得出果，证得法眼净。然而因为他杀害了自己的父王，这种不善的重业障碍了他证得禅让和证得涅槃，不能证得正道正果。同时阿斯四王就是卫生殿王现在在哪里呀？现在也在地狱里面。那我们再来看众的善业，众的善业是什么？是禅让。一个人证得了禅那，只要他的禅那不退失，到临终之前都不退失，这种禅那将会成为一众的善业，使他能够投身到放生界。为什么说禅那是极重的业呢？因为在三界的善业当中，我们可以把业依照投生的地分为四类，一类呢是不善业，不善业可以使一个有情堕落到恶道。如果一个人只是造善业，就是属于欲界的善业，例如他布施啊、持戒啊等等，这些业只能够使他投生到欲界的善趣，成为人的天。但唯有一个人证得了禅那，他才有可能投生到放生。在三十一界里面，除了地狱天，是不是一般人投生的？唯有证得了禅那，才能够投生到那个殊胜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个人如果有能力证得禅那的话，那他就是在造极重的善业。现在我们在座大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在致力于证得禅那。如果一个人有能力证得禅那的话，那他在他的经络过程、他的塑形里面，每一个塑形都是在造极重的善业。如果大家在坐中入定入禅那一个小时，那么你造下了多少极重的善业啊？如果你能够入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能够造多少极重的善业？因为所有的善业，我们称为极重的只有禅那一点，其他的都不成为极重的善业。当然，如果一个人虽然证得了禅那，结果后来退失了，那仍然不可能成为极重的善业。就犹如我们刚刚讲到的德沃达达的故事，是不是？虽然他有能力证得了八地，然而由于他升起了想要统领三皇、想要代替佛陀统领三皇的这种恶念、邪念，结果他的禅那就退失。那由于他的禅那退失，当然就不再构成众善业。那我们再看隐士伽勒杰尼拉的故事。伽勒杰尼拉这一个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他的名字。我想这个隐士其实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在圣典是用这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做阿斯特阿斯陀，知道是谁了吗？在经籍里面所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当时因为这位隐士他很喜欢在天界，在三十三天那边休息，有一天他就看到了那些天人啊，拿着白色的布，扬着白色的旗，兴高采烈，很高兴的样子。 那于是他就问他，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疑惑呀？或者说战胜了贺苏罗，或者说哪些什么喜事使你们那么高兴呢？那些天人说，哦，不是的，天人啊，由于现在菩萨已经降生了，已经出世了、啊、所以我们是那么高兴。当他听到了菩萨降生的事情之后呢，他就去到了释迦佛，到了净饭王的王宫去拜见刚出生的菩萨。当他见到了菩萨弟子的32相之后，他就很肯定的预言说，这位小孩子以后长大了必定能够成就全部觉醒。后来他又想到他自己现在已经很老，他的寿命已经不可能维持到他能够亲眼见到我们的菩萨成佛，他想到这一点，他就伤心的流泪。当时净饭王看到这位仙人流泪，就问他说：“仙人呢，是什么令你这么伤心的？”于是他就说：“大王啊，你不用担心，其实我不是为这个王者、这位太子伤心，我是为我自己伤心，因为我不能够再见到他，听闻他亲自转动无上的法。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亚勒雷呢，他所成就的禅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出世。由于那个时候啊没有佛陀的教法，他没有这样的智慧选择他想要投身到哪里，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当他命中的时候，必定非常非常非常处的善业成熟，而使他投身到非常非常非常出世。一旦当他投身到非常非常出世之后呢，他就是在那边的天寿过完了84000大劫。但是84000大劫即使还有佛陀出世，他都没有机缘去见佛陀去听法。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伤心的老泪纵横。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是我们的菩萨，教我们菩萨教悉达多太子正德禅那的两位老师，阿拉勒伽拉玛跟布达格拉拉玛布德。其中伽拉玛是教我们的菩萨正入无所有处境的，还有布达格拉玛布达是教我们的菩萨正德心想心心想处定的老师。这两位老师也是很不幸，当我们的菩萨在菩提树下成佛了之后，然后他就在那里享受了七七49天的解脱之乐，而且请喝了各种的爽意之后，由于大梵天王沙巴一直劝请，于是我们的佛陀就决定说法。当他决定说法的时候，他就想到底谁能够接受他的法呢？于是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位老师。然而很不幸，当他想到阿拉勒伽拉玛的时候呢，一位天人来告诉他说，他已经在7天前死去了。后来他又想到了布达格拉玛布德，想要向他说话，结果另外一个天人来说，他在昨天晚上已经去世了。首先真是很不幸，这两位佛陀当时已经知道他的眼中只有长期成垢，一旦跟他说话，他可以在听闻的时候就证得正当正德的人，结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证得的禅那成为他的众善业，但是他的寿命却没有维持到佛陀决定说法的时候。 如果一个残缺者一个人只要正常的强大一直维持到临终都不退失的话，那么当他在临终的时候自然很强的光或者说他的强项就呈现在他面前，那个时候他是只需把他的心投入光，他就可以犹如睡醒般投身到幻境去。这是重业，然后第二个依业果成熟的业是惯行业，阿提那讲了，惯行业是经常造作的善或是不善的行为，善的惯行业，比如说啊，经常去做服务，好像现在在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残缺者，很多的吉大师，还有那些居士们、尼师们，他们会自愿帮忙厨房做事啊，帮忙清洁卫生啊，这些其实都是善的惯行业。还有布施、供养僧团、供养几乎钵食、供养袈裟，如果一个人经常的做，说这些善业。那么这些善业已经成为他的习惯，所以也是属于惯性。要比如说一个人能够经常听闻佛法或者持戒，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善的惯性。还有一个人常修修习止业处、修习观业处、修习普观，这个也是，只要他经常在造作，这个都是属于善的惯行业。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讲当一个居士往生到菩提塔就都发生菩提塔生的故事，就讲善的惯行业它是如何产生果报的。当一个居士是在佛陀诞生的时候，在沙瓦之前的一个居士，这位居士很有钱，但是他很乐善好施，他经常供养僧团，供养佛陀以及佛陀的几乎僧团袈裟、钵食、住所、医药，不仅仅他自己供养，而且他经常还叫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供养，他组成了一个群善的团，有一个组织，经常定时不定时的进行大供养。达米嘎居士不仅仅自己经常乐善好施，而且他也持戒，在斋日的时候他也持八戒。他不仅仅持戒，而且他也禅修，结果他证得了出果，入如果。他不仅仅自己持戒禅修，他也教导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们也经常持戒禅修，而且他很博学多闻，对于佛陀所说的法很多他都懂，他都知道。那有一天，当达米嘎居士已经很老了，他卧病在床，于是他就跟他的孩子们跟他说：“孩子们呢，我现在想要听闻佛法，想要听经，请你们到比丘如园去请几位比丘来，我现在想要听法。”于是他的儿女们就到了比丘如园，就请了几位比丘、几位尊者，就去到了达米嘎的家中，坐在他的病榻旁边，就跟达米嘎说：“居士啊，你现在已经懂得很多法义了，佛陀所说的那些你都懂了，那现在你想要听哪些法呢？” 那达米达其实说，虽然我很多佛中所说的法我都听过，我都懂，但是现在我最想听大念处经，因为大念处经很详细的讲到的是观的方法，因为他就知道通过念诵大念处经可以提醒他，可以去观察身、观察受、观察心、观察法，于是那些比丘就开始诵经。达米达弟子就专心的聆听法义，当他听的时候，就是佛祖他看见了空中出现了六辆车，六辆天车。这些天车，每一辆天车里面所坐的天人，他都邀请达米达说：“啊，居士，请你保证到我们的天界来啊，我欢迎你过来，我是专门来迎接你的。”然后结果那一辆天车也是，他们都争相的想要邀请达米达居士，结果那些天人就在那边吵，当然不是他们不是吵杂，他们不是争吵的吵，是感到很吵杂。达米达居士这个时候他就想要把经文听完，于是就跟那些天人说：“哎，你们停一停啊，你们等一等啊。”那当达米达居士跟那些天人说话的时候，结果那些比丘正在诵念大念处经，诵念到一半，然后他就想：“哎，怎么达米达居士居然叫我们停下来？”于是他们就离开了。他的儿女们就看到，而且听到了他的父亲这种很反常的行为。他就感到很伤心，在里面他们在想：“啊，我的父亲一生人，在他一生人都乐善好施，有实践，有修行，但是当他现在临终的时候，竟然神志不清，他竟然会叫那些尊者们叫他们离开，而且不想听法。”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感到很伤心。当达米达居士很伤心的听到，突然他发现什么诵经的声音没有了，换来就是哭啼的声音。他就睁开眼睛就说：“哎，怎么你们在这里哭什么？那些尊者去哪里了？”啊，他们的女儿说：“哎呀，父亲啊，你不是叫那些尊者诵经不要诵经吗？然后你不是叫他们停止诵经，我当时我就在想，那怎么您现在一反常态，平时你都是非常喜悦非常好要听经闻法跟听经诵法的，怎么现在你已经变性了？”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感到很伤心。那达米达就跟他说：“啊，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呢，现在啊，您看现在有六辆天车都在虚空中盘旋，里面的天人都曾邀请我投奔到他那里去，我是叫他们啊、稍微等一等，是这个样子。”那他的儿女们说：“嗯，怎么我们看不到有天车啊？”那他说：“啊，好、啊，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是属于去向，是不是？好吧，那你就拿一个花环来，然后。”现在我想问你，在这六个天界里面，哪一个天界是最好的呢？那些儿女们他说：“多悉达天，是我们佛陀的母亲，还有未来的佛陀，也就是菩萨居住的地方。多悉达天是最好的。”于是达米达就说：“好，你们就拿着这个花环。”发个愿说，让这个花环挂在多悉达天的天车上，然后就往空中一抛就可以了。他们的儿女就按照达米达居士的话做，结果就把花环往空中一抛，那花环就正好挂在多悉达天的天车上，结果呢，其他的五辆车就消失了。这个时候，达米达居士就跟他的儿女们说：“你们要好好的 继续乐善好施，要布施，要持戒，要修行，要禅修。我现在我先走一步了啊，你们再继续行，多多上课，精进佛陀，精进僧团，以后我们再见，再见，再见。他就面带笑容，就把我送到菩提塔前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唤醒念，使他自然而然临终的时候投生到天界的故事。啊，讲完了善的关系，我们再讲恶的关系。恶的关系念啊，就是杀生啊，跟杀生。爱打架，或者偷盗、邪淫、说妄语、爱喝酒，这些都是恶的、不善的惯习。讲到恶的惯习业呢，在这里我又在讲一个故事，讲屠夫中的故事。当佛陀住在竹林岩的时候。在王子城的竹林园附近就住着一个屠夫，他的名字叫尊的。虽然他就住在竹林附近，而且他经常可以见到佛陀跟师父，然而他都不曾供养乃至于汤泽的饭给师父们，他也从来都不亲近僧团。他只是每天都忙于去屠宰他的猪啊羊啊，去忙着屠杀猪。结果就这样，他从事了杀猪的行业，从事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得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呢，就是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他的全身很痛苦，就好像那刀插在他的身上一样痛苦，而他却像猪一样用手和脚在走路，在满屋子里面爬。同时由于他的痛苦，他发出了像他平时杀的猪那样的叫声，很痛苦的叫声。他的家人就发现了他得了这种怪病，然后都把他抓住，然后把他锁在屋子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谁都没办法去改变他这种他的杀业已经将成熟了。就这么样，他一天在遭受着给像被人杀一样的痛苦，然后他都是在那边从早上一直叫到晚上，从晚上叫到夜里。从夜里又掉到别人的手上。第二天还是这样，第三天是这样，第四天是这样，第五天还是这样，第七天都是这样。由于这位僧道他平时有一个不良的嗜好，就是他每天在杀猪之前，他都喜欢虐待这些准备杀的猪，所以现在他也遭受他的果报。当时在竹林的那些子宫里面听到了旁边好似有猪叫的声音，于是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猪吧真的是太迷人性了，哎，现在他还日日夜夜都在虐待那些被屠宰的猪。于是他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佛陀，佛陀说，哇，现在真的不是在杀猪，他现在是在当受他平时所造的恶业的果报，他现在很痛苦的，就犹如遭受他平时被他所杀的猪的那样的痛苦。他这样遭受了七天之后，他现在重生到无间地狱去。那结果七天之后呢，等他真的就在痛苦当中，在哀叫当中死去了，然后他就投生到无间地狱去，就是恶的惯习业带来的报。这 但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在法句的第十五跟十六句里面，就根据一个人行善的善道，作恶的恶报，说了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一得多加的，每得多加的，八不加的，不八一得多加的，多多加的，多的含呀的，一抓干巴，一粒他巴。他的意思是此悲此后悲，作恶两处悲，见智业污染，他悲他苦恼。此悲就是在今生在这一世他很悲哀，死了之后也同样很悲哀。造作恶行的人在今生在来世两处两色都很悲哀，在今生当他见到了自己所造的恶业，所造那些不善业，他感到悲哀。同时在下一生他也是更加悲哀，今生他造了恶业，他毕竟不会感到欢喜，当他的恶业在未来成熟的时候，他必定要经受他所造的恶业带来的苦报。佛陀又说了，一得摩得的，每得摩得的，噶达不尿不巴亚他摩得的，多摩得的，多不摩得的，提刷干玛维苏提玛达诺。此喜此后喜，作福两处喜，见智业清净，他喜他满足。此喜就是今生他感到很欢喜很喜悦，死了之后他也感到很欢喜。经常造作福德的人，多做功德行善的人，在今生跟来世都能够得到快乐，都能够得到喜乐。在今生当他见到了自己所造的业是清净的，他感到欢喜；来生当他的善业成熟，他能够享受由他曾经造过的善业带来的果报，他感到喜悦，感到满足。那这就是这两首偈颂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使我们今生能够快乐，来生更加快乐，我们应当要多做善业。如果我们不想要我们现在痛苦，我们来生痛苦，我们就不应当做恶业，不应当多做为非作歹，不应当要和为父不能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讲业的先讲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次课文中来讲净土业，就是讲临死的业。我们大家合作一下，一旦你不娘阿达瓦卡亚，
阿达瓦卡亚，
瓦哈摩都，
瓦哈摩都，
毗达尼布尼，
毗达尼布尼，
毗巴那萨，
毗巴那萨，
阿舍耶吽都，
阿舍耶吽都，
玛哈布尼亚帕达，
玛哈布尼亚帕达，
萨巴萨达那，
萨巴萨达那，
阿迪尼，
阿迪尼，
达伊萨梅梅萨玛。
Punya
bahkan
membantu, punya bahkan membantu.
Yen mo si gong de,
yen mo si gong de.
Dao xiang zhu luo ji,
dao xiang zhu luo ji.
Yen mo si gong de,
yen mo si gong de.
Wei zhen nie han yuan,
wei zhen nie han yuan.
Mo si gong de zhong,
mo si gong de zhong.
Wei xiang zhu you qing,
wei xiang zhu you qing.
Yen bi deng一切